《使徒行述》，上帝在使徒及游行布道士身上所有的见证，那是一种经过洗心革面、重生再造而增长扩大之人性的见证。上帝曾将异象启示给渔夫、文士、学者、医生与制造帐篷者，这些异象凭着基督的能力竟造就着一班敬畏上帝并且在世人面前毫不战惊的人，造就着一班形成日后各时代楷模的人。圣灵促成使徒时代的教会，对我们今天的意义尤其重大。《使徒行述》第十九章：犹太人与外邦人。保罗和巴拿巴既已到达他们奉派出发传道之处叙利亚的安提亚，就乘机聚集信徒，述说上帝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上帝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安提亚教会人数众多，大有发展，它既是一个报道工作的中心，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督徒团体。教友中有社会各阶层的人士，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有。正当使徒与安提亚的教牧人员及平信徒一起热切作工，引领多人归向基督的时候，有几个法利赛教门的犹太信徒从犹大地来，提出了一个问题。这问题不久就在教会中引起了广泛的论争，并使外邦信徒大为惶恐。这些信奉犹太教的教师以极大的确信强调说，一个人若要得救，他就必须受割礼，并且必须遵守全部移民律法。保罗和巴拿巴立即起来应付这种假道，并反对向外邦人提出这个问题。然而安提亚许多信主的犹太人反倒赞同那些新近来自犹大地之弟兄们的论点。一般说来，悔改信主的犹太人并没有随着上帝美意开辟道路的速度而前进。由于使徒在外邦人中工作的效果，外邦信徒的数目明显地将要远远超过犹太信徒。因此犹太人唯恐外邦人若不强制以遵守犹太律法的禁令和礼仪为他们入教的条件，则那素来使犹太人与其他各民族不同的特点，终必从那些接受福音信息的人中消失了。犹太人过去一向以上帝所命定的礼节自傲，许多已经悔改相信基督的犹太人仍觉得上帝既曾一度清楚地指明希伯来人敬拜的方式，他绝不至再认可其中任何条款的更改。他们坚持要将犹太人的律法和仪式拼入基督教的礼节之中，他们的悟性迟钝，不能辨识一切牺牲的祭礼无非是预表上帝儿子的死，而且在他死时预表而与实体汇合，所以在他死后，摩西所制定的礼节和仪式就不再有约束力了。保罗在悔改之前曾以为自己就律法上的义说是无可指责的，但自他心意更换之后，他就清楚地认识到救主的使命乃是作为全人类的救赎主，并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也看出活泼的信心和死板的虚礼之间的区别。那交给以色列人的古代礼节和仪式，在福音的光照之下就具有了新颖而更深远的意义。这些礼仪所预住的事既已实现，则凡住在福音时代的人就不必加以遵守了。至于上帝十诫不变的律法，无论如何，保罗仍是在灵意和字句两方面都遵守的。有关受割礼问题的商讨，结果在安提亚教会中引起了不少辩论和纷争。最后，教会教友唯恐继续辩论，以致在他们中间引起分裂，便决定差派保罗、巴拿巴和几位教会中的负责人一起往耶路撒冷去，将这事提交使徒和长老。他们在那里可以会见从各地教会派来的代表和那些到耶路撒冷来参赴最近节期的人，此时此际一切的论争均需停止，直等到全体大会作出最后的决定。那时大会的决定必定为全国各地的教会所普遍接受。 使徒在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访问了沿途所经城市中的信徒，并述说了他们从事上帝工作的经验，以及外邦人的悔改，来鼓励他们。从安提亚来的代表在耶路撒冷会见了那些从各处教会来参赴全体大会的弟兄，他们就向这些弟兄述说他们在外邦人中传道所有的成果，然后他们详细地说明了某几个悔改信主的法利赛人到安提亚去所引起的混乱，因为他们声称外邦人若要得救就必须受割礼并遵守摩西的律法。这个问题就在会议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此外还有几个与割礼有密切关系的问题也需要予以慎重的研究。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食用祭偶像之物应有的态度。有许多悔改的外邦人是住在那些经常献祭与偶像的无知而迷信之人中间的，而那些异邦宗教的祭司常将祭物作为商品向他们兜售。犹太人唯恐悔改信主的外邦人因购买祭偶像之物而致使基督教的名誉受到影响，并多少可能助长拜偶像之风。再者，外邦人习惯食用勒死之牲畜的肉，而犹太人则曾蒙神的指示，当宰杀牲畜为食物时，必须特别注意将血放尽，不然这种肉类就要视为不适于卫生了。上帝向犹太人颁布这些禁令，目的是要保持他们的健康，所以犹太人认为以血作为食物乃是有罪的。他们坚持血乃是生命，而且流血乃是犯罪的结果。相反地，外邦人却惯于将祭牲所流的血流起来用作食物。犹太人不能相信他们应当改变经上帝特别指示而沿用的习俗。形势既如此悬殊，因此犹太人若试图与外邦人同桌吃饭，则前者就必因后者而大为震惊，认为受到触犯了。外邦人尤其是希利尼人原是非常荒淫的，所以难免有一些内心未悔改的人口称信主，而实际上却仍未放弃其原有的邪恶行为。犹太籍的基督徒不能容忍异教徒所根本不当作罪恶的淫秽的事，所以犹太人认为最适当的是外邦信徒也必须受割礼并遵守移民的律法，作为他们真诚献身的试验。他们相信这样就可以避免那些虽然接受道理而内心并未悔改的人加入教会，以致日后圣公因他们的荒淫无道而受到羞辱。会议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主要争论问题及其所包括的各点似乎是无法克服的困难，但实际上圣灵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基督教的兴旺即使不牵连到教会的生存，也有赖于对这一问题所作的决定。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上帝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他推论圣灵既以相等的能力降在未受割礼的外邦人和已受割礼的犹太人身上，就已经决定了当前所争论的问题。他述说自己的异象，上帝在异象中给他显示一块大布，里面装着各样四足的走兽，并吩咐他宰了吃。当他表示拒绝，坚持说自己从来没有吃过凡俗而不洁净的物时，就有回答说，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彼得述说了这些话的明显意义，也就是在他应召将基督的信仰教训百夫长时，当即向他说明的。这个信息显明上帝是不偏待人的，而且凡敬畏他的人都为他所悦纳。彼得提到他向那些聚集在哥尼流家里的人讲论真理的道时，令他感到惊奇，因他目睹圣灵降在他的听众身上，其中有外邦人，也有犹太人。那反映在受过割礼的犹太人脸上的光辉和荣耀，也照射在未受割礼的外邦人的脸上。这是上帝的警告，叫彼得不可看那一班人不如另一班人，因为基督的血能清除一切的污秽。彼得以前曾经一度为哥尼流和他亲友悔改，以及和他们交往的事与他的弟兄们辩论。那时他曾述说圣灵如何降在外邦人身上，并宣称 上帝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上帝呢？现在他又以同样的热忱和力量说道，知道人心的上帝也为他们作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上帝，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这轭并不是十诫的律法，像一些反对这律法约束权的人所主张的。彼得在这里所讲的乃指移民律法，就是因基督钉十字架而归于无效的。彼得的话语使会众愿意耐心听取保罗和巴拿巴述说他们为外邦人工作的经验，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上帝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雅各也断然地发表他的意见，说明上帝的旨意乃是要将他所赐给犹太人的同样特权和福惠也赐给外邦人。圣灵认为最好不要将移民律法强加在外邦信徒身上，众使徒对于这事的看法与上帝圣灵的美意是一致的。雅各是当时会议的主席，他最后的决定是，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上帝的外邦人。这就结束了那一次的讨论。我们从这事件上足以反驳罗马天主教会所主张的教义，说彼得是教会的元首，那些作教皇的人都自命为彼得的继承者，其实他们这种托辞自命是毫无圣经根据的。彼得一生中并没有什么事足以证明他是被擢升高过他的弟兄作至高者的代理人。如果这些自命继承彼得的人真能效法彼得的榜样，他们就必甘心情愿与弟兄们保持平等的关系了。在这一次的事例上，雅各显然是被选为宣布会议所作之决定的发言人。他所作的宣告说明移民律法，特别是割礼，既不应勉强外邦人遵守，也不应劝告他们遵守。雅各设法把一项事实印刻在他的弟兄们心中，那就是外邦人归服上帝已经在他们的生活上有了很大的改变，所以必须谨慎，不可拿一些不甚重要而足以引起烦扰和疑惑的问题为难他们，以免他们在跟随基督的事上灰心丧志。但无论如何，悔改的外邦人必须放弃一切与基督教原理不合的风俗，因此使徒和长老同意写信给外邦信徒，教导他们禁戒祭偶像之物、淫乱并勒死的牲畜和血，恳劝他们要遵守上帝的诫命，到圣洁的生活，并向他们确切声明，那些主张虽受割礼的人并不是使徒所授权如此行的，又向他们推荐保罗和巴拿巴，说这二人是为主而不顾性命的，并差派犹大和西拉与这两位使徒同去，亲口向外邦信徒说明会议的决定。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事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这四位上帝的仆人所带到安提亚的书信和消息，要止息一切的争论，因为这是地上最高权威的意见。那决定这事的会议，乃是由那些在建设犹太与外邦教会的工作上著有成效的使徒和教师，以及各处教会选派的代表所组成的。耶路撒冷的长老和安提亚的代表也都出席，几个最有力量的教会也有代表在场。会议采取行动，乃是根据蒙启示作判断的指示，并符合上帝旨意所建立之教会的尊严。他们审慎考虑的结果，使大家都看出上帝已经借着倾降圣灵在外邦人身上的事，亲自答复了这意见不一致的问题。所以他们也就认明自己的本分乃是要随从圣灵的领导。这个问题并没有叫全体信徒进行表决，具有感化力和判断权的人、使徒和长老议定并发表了那一次的宣言，这宣言就为各地基督教会所普遍接受了。然而这次的决定并不是全体都满意的， 有一派野心勃勃而自以为是的弟兄不表赞成，这些人竟擅自进行工作，他们呼冤叫屈，吹毛求疵，企图另作计划，破坏上帝所命定传福音信息之人的工作。教会从开始就有这一类的障碍必须应付，并且始终都有，直到末时。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首都，也是排外和固执精神最严重的地方。犹太的基督徒寄住在看得见圣殿的地方，心中自然会向往于犹太国作选民的特权。及至他们看到基督教会偏离了犹太教的仪式与遗传，并看到犹太风俗所富有的特殊神圣性质在新信仰的影响之下不久要被人所遗忘，许多犹太人就恼怒保罗，以他为造成这种改变的祸首，甚至连门徒也并非全都甘心领受会议的决定，其中有一些是热心维护移民律法的，所以他们不赞成保罗，因为他们以为他对犹太律法之义务的操守不够严谨。会议所作那意义深长而影响广泛的决定，使外邦信徒心意安定了，上帝的圣功因而兴旺起来。那两个被耶路撒冷大会差派与使徒同来的特使犹大和西拉，使安提亚教会大得助益。犹大和西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这些虔诚的人在安提亚逗留了一些日子，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亚，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后来当彼得到安提亚去访问的时候，他对待外邦信徒的开明作风博得了许多人的信任。他一时遵循了上天所赐的亮光行事，他竟能胜过自己的偏见而与外邦信徒同桌吃饭。但及至某些热心维护移民律法的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到来时，彼得却很不聪明地改变了他对待外邦信徒的作风。另有几个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假，甚至连巴拿巴也随火装假。那些为众人敬爱的领袖所表现的这种弱点，给外邦信徒留下了极为痛心的印象，连教会也起了分裂的危险。但保罗既看到彼得这种两面讨好的不正当行为对于教会的颠覆影响，就公开责备他如此掩饰自己的真意。保罗在众人面前质问彼得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彼得看出了自己所犯的错误，便立即尽他力所能及地着手补救所造成的危害。那从起初看明末后的上帝，容让彼得露出他品格上的这一弱点，乃为使这个受着试验的使徒看出在他自己并没有什么可夸的，甚至连最好的人若是倚靠自己也要犯错误的。上帝也看到将来必有人大受欺骗，将上帝所独有的崇高特权归给彼得和他的伪继承人，所以这个有关彼得弱点的记录要一直保留，作为他易犯错误的凭据，并证明他并不比其他使徒高出一等。这一有关偏离正义原则的记载，对于一切在上帝圣功上肩负重任的人，乃是一个严肃的警告，要教训他们不可牺牲正义，却要坚持原则。一个人的责任越大，命令或管理人的机会越多，如果他不留心遵从主的道路，并依照全体信徒集会所商定的议案行事，则他所造成的祸害就必越益严重。彼得在经过多次失败之后，在他跌倒而又复兴，多年从事服务，与基督亲密相识，且明了救主率直实行正义原则之后，在他领受一切教益，并因传道教训人而获得一切恩赐、知识和感化力之后，他居然还装假，并由于怕人或因想求人尊重而偏离福音的原则，这岂不是稀奇的事么？他那对于正义的坚持竟发生动摇，这岂不是稀奇的事么？唯愿上帝使每一个人都能认识自己的软弱与无能，知道自己是无法操舟直航而安全到达港口的。保罗在他的传道工作上往往不得不特立独行，他是特别受上帝指教的，所以不敢在有关原则的问题上让步。 有时保罗的负担是沉重的，但他却为正义而毅然坚立。他认明教会绝不可受人力的控制，人的遗传和准则绝不可代替业已启示的真理，福音信息的进展绝不可因人们的成见和偏爱而受拦阻，不拘他们在教会中的地位如何。保罗已经奉献自己和自己的一切能力为上帝服务，他曾经直接从天上领受福音的真理，并在他一生的传道工作中一直与天上的能力保持活泼的联络。关于外邦信徒所无需负担的重轭，他曾受过上帝的教导，故此当信奉犹太教的信徒到安提亚来提出受割礼的问题时，保罗知道圣灵对于这种教义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就采取了坚定不移的立场，结果使教会摆脱了犹太人的礼节和仪式。保罗虽然亲自受过上帝的教训，但他却没有妄请己见，擅自行动。他固然仰望上帝直接的领导，但他也随时愿意承认教会全体信徒的权威。他觉得需要商议讨论，而且每当重要问题发生时，他总是乐于将这些问题提交教会，并与弟兄们联合一致向上帝寻求智慧，俾作出正当的决定。他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上帝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他和彼得一同教训人，说一切加入教会的人都应当彼此顺服。以上是第十九章《犹太人与外邦人》全文读毕。第二十章，高举十字架。保罗在安提亚工作一个时期之后，便向他的同工建议他们再作一次报道行程。他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境况如何。保罗和巴拿巴二人念念不忘那些新近因他们的工作而接受福音的人，渴望再见他们一面。保罗始终怀着这种挂念的心情，甚至在他远离他早年工作地点的传道地区时，他仍然一心极欲劝勉这些信徒坚守忠信，敬畏上帝，得以成圣。他不断地努力帮助他们成为独立独行而进步的基督徒，信心刚强，热心炽烈，全心全意地献身给上帝，努力推进他的国度。巴拿巴乐意和保罗同行，但他希望将马可也带去，因马可又决定献身传道了。保罗却反对这事，他以为不可带一个在他们首次传道行程中于极需时离开他们的人同去。保罗不能原谅马可离弃工作而回家享受安乐的弱点，他强调一个这样缺少毅力的人不够资格参加这种需要忍耐、克己、勇敢、献身、忠信并且甘愿牺牲，甚至在必要时需牺牲性命的工作。保罗与巴拿巴既发生如此尖锐的争执，就彼此分开了，后者依照自己的确信带着马可同行。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拣选了西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们交于主的恩中。保罗和西拉走遍叙利亚和基利加一带，坚固了众教会，最后来到吕高尼省的特比和路斯德。从前保罗被人用石头砍打，就是在路斯德。如今他又来到这个以前他遭遇危险的地方，他急切地要知道那些过去因他的工作而接受福音的人是否经得起考验。结果他没有失望，因为他发现路斯德的信徒在剧烈的反对之下仍旧坚固不移。在这里保罗又遇到提摩太，他曾目睹保罗初次访问路斯德时所遭受的苦难，而在那时所受的印象竟因时光的消逝而越益加深，直到他看出自己有责任完全献身参加传道的工作。他与保罗深深相印，并渴望门路可以开启，有机会协助这位使徒的工作。 保罗的同伴西拉原是一个老年的人，并富有预言之灵的恩赐，但所当作的工既是那么地多，因此就急需训练更多的工人去积极进行工作。保罗看出提摩太能体会到传道人之工作的神圣性质，也看出他不因前途的苦难与逼迫而丧胆，并且乐愿受教。然而保罗在尚未对提摩太的品格和过去生活作十分确实的调查之先，仍不敢训练这个没有经受过考验的青年从事传道的工作。提摩太的父亲是希利尼人，母亲是犹太人，他从小就明白圣经，他在家庭生活中所看到的敬虔乃是正当而合理的。他母亲和外祖母对于圣经的信心经常提醒他注意遵行上帝旨意所蒙受的福。这两位敬虔的妇女所用以指导提摩太的标准乃是上帝的圣言。他从他们领受的教训所含的属灵力量保守他言语纯洁，不受当时邪恶环境的污染。由此可见，他的两位家庭教师在准备他担负重责的事上早已与上帝合作了。保罗看出提摩太是忠实坚定而真诚的，因此就拣选他为工作与旅行的同伴。那两位在提摩太幼年时教导他的妇女，因看到自己所抚养的孩子竟能得与这位伟大的使徒亲密联合，也就得到报上了。提摩太在蒙上帝拣选作教师时，还不过是一个青年，但他幼年的教育已经为他建妥了人生原则，以致他有资格作保罗的助手。而且他虽然年轻，但他却以基督化的谦卑精神负起自己的责任。保罗聪明地建议提摩太受割礼作为一种预防的良策，这并不是因为上帝吩咐他如此行，而是为要从犹太人心中消除一切促之反对提摩太参加圣工的借口。保罗在他的工作中必须旅行许多地方，走遍各城，并常有机会在犹太人的会堂中，正和在其他的聚会场所中一般传道。如果人们知道他的同工中有一位是没有受过割礼的，那么他的工作可能因犹太人的偏见固执而大受阻碍。这位使徒到处都遇到坚决的反对和剧烈的逼迫，他极愿使他的同胞也和外邦人一般能明白福音，因此他力求在符合自己信仰的范围之内，尽可能地消除一切反对的借口。他虽然在这事上颇为迁就犹太人的偏见，但他仍然相信并教训人，受割礼不受割礼算不得什么，基督的福音却是最要紧的。以上是第二十章高举十字架第一部分待续。听完今日的讲章之后，大家是不是渴望对圣经有进一步的了解呢？我们有免费的圣经函授课程等你来报读，你只需要登入我们的望福村网页就可以报读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啦。你可以一课一课来读，我们有很多的。望福村的网页是 vohc.com vohc.cn 都可以。如果你有宗教上的疑难，也都可以在网页上面留言，我们会尽力帮助你的。等待你的联络。